说，莫非呢？这个他所说的第四只兽，那个十个角还没出现，根本还没有出现。所以大家都知道，等到你看见十个角的兽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那就代表着，虽然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已经亡国了，但是有一天呢，它要复国，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说，罗马帝国是不是有一天复国？那么我们眼前所看见的，是不是果然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不过呢，现在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加上一点的解释。第一，圣经没有告诉我这个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当然在里面，因为你根据历史的印象来说，它是罗马帝国。但是圣经对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帝国是讲的。第一个帝国你讲是巴比伦，第二个你讲是波斯，第三个你讲是希腊，这个清楚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大英里以后有这个四个大帝国要陆续出现，那么这个是圣经讲的很清楚。但是第四个呢？所以第四个是我们的解释，是我们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根据历史一对照，那个很明显是说罗马帝国，这是第一，这是。还有呢，就是第四个第四只兽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是个不知名的兽。那么狮子，第一个是狮子不错，第二个是熊不错，第三个是豹不错，但第四个是不知名的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小心了。就是我们不能够太武断，我们相信第四个帝国跟罗马帝国是第四个帝国，你如果说第四个帝国复兴的话，那就是表示要卷土重来。如果第四个卷土重来，当然有罗马帝国这一份，但是很可能不止这么多。我们不能限定圣经的预言所要表达，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好了，现在代理完了以后一直，那么不要忘了，就过了好多好多，然后最后我们就来到了启示录。到了启示录，大家记不记得约翰在启示录十三章呢？他看见有一只兽啊，是从哪里？从海中上来。所以这个景象呢，和大以理所看见是一样的。那么他看了那个虾，那个兽啊，你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呢？那个兽啊，上面有四个角，有七个角。所以如果四个角有七个头的话，那么这是第一，你马上就认得这个就是大以理的第四个兽。而且现在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大以理的第四个兽曾经在大以理的时候那就已经起来，在历史上已经起来过，后来亡国了。那么现在使约翰又看见从地中海又起来，所以那是指什么？是指说第四个帝国将来要复国说的，是指说第四个帝国要卷土重来，重来说，从卷土重来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第四个帝国到底代表什么？当然毫无疑问，其中包括罗马国等等，我说明给大家，包括罗马帝国那部分。那么果然大家一点都不错，你知道最近的这个，尤其是今年，我们叫所谓的欧联，欧联实在说来是当初的欧洲共同市场，那现在他们等于是用同样的一个护照，也用同样的一个货币，那个货币名字叫 Euro。 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欧洲现在所在的地方，他们开始用那个铜币，就是用 Euro。 他在如果研究历史的话，研究欧洲历史的话，那么上一次在欧洲以前，上一次谁用这些铜币呢？就是罗马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今天欧联的种种，就在欧洲的旧的版图里面，你看见果然那个势力重新来了，卷土重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你只要看欧联的种种的表现，那么果然像圣经里面所说。那么十个角是代表什么？十个角是代表等到敌基督兴起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欧联里面，因为它是几个国的联盟，有十个国家是被产生。因为圣经里讲的角啊，是指的能力来说，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圣经用的大角来说亚历山大？所以这个就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看有十个国家，很明显在欧盟里面有十个国家，那么你到时候要跟敌基督站在一起。 那么这个我想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那要求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今天你看欧洲整个的情形和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形容它，你看你很明显是往这个方向慢慢慢慢的实现，所以圣经里面的确往这个方向实现。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是要讲九一，我的重点是要讲巴黎岛的事。那么这些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先把它带进来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下面。那么其实回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巨人像，你有头，然后金头银胸，铜符。那现在我们注意铁腿，铁腿当然代表罗马，对不对？那么你注意罗马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见呢？那个罗马，那么这个有一个左腿跟右腿代表，左腿右腿就代表东罗马和西罗马，因为一点都没有错，罗马帝国是分东罗马和西罗马。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如果读历史上，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西罗马是先亡国的，300多年就已经亡了。然后过了1000多年以后，大概1000年以后呢，东罗马又开始亡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两条腿，一条长，一条短，那是瘸子，那个不是但以理所看的印象，但以理所看印象两条腿是样长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现在怎么可能这个预言到底能不能应验呢？罗马帝国是不是两条腿是一样长的？好，那么大家，你这个要需要整个历史啊。所以我很佩服牛顿这样，牛顿他讲但以理书，他是把整个西洋史把它弄得滚瓜烂熟，所以难怪他这个把他当成论文写的时候，就是写的这个但以理书跟历史的，你就知道他。西洋是熟得不得了，所以他写最后他写起来就好像写这个物理论文一样，力学论文一样。那么好了，这个需要整个的西洋史的其他解释，那我想没有时间，我只大概给大家提一下就可以了。那你如果去追踪整个的西洋史，你就会发现，虽然这个西罗马帝国啊，这个虽然亡国，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就接下去，而且神圣罗马帝国是以德国为主。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罗马帝国它的这个封号，皇帝的封号是什么？是凯撒，那个凯撒就是 Caesar 那个封号一模一样延续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最这个新罗马帝国后来事实上呢是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德国就把它接续下去，这是一条线。那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帝国的线，东罗，就我们现在不要忘记东边呢就是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结果你发现说，原来呀、这个帝国的时代，他们的皇帝这个封号叫沙皇。这沙皇大家研究历史都知道，根本就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你看他们就在东罗马那个范围里面也延续下。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他们结束？你问什么时候结束，你要回答问题，什么时候在德国帝德这个德意志帝国和帝俄这两个帝国，他们最后的皇帝是谁？你要找出来。好了，那么最后的皇帝，西罗马这里面最后的皇帝呢，是威廉二世，这个你可以找出来。然后呢，这帝俄那个最后的皇帝是尼古拉二世。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最后皇帝是什么时候鞠躬下台的？他们，我若没记错，是1917年同时鞠躬下台。1917年呢，我若没记错，就是打欧版完了以后，就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说，这个两条腿果然是一样的。你看见一个东罗马，一个西罗马，所以到了1917年，欧战嘛打完了以后，那么表示说，的确腿的部分已经亡。所以你看，这是非常非常戏剧。那不止，还有一件更惊人的事，还有就是东罗马，你仔细去看看。首先我们要问，谁亡了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亡了东罗马。奥斯曼帝国是谁呢？你如果是细细读历史。从穆罕默德开始以后，他可以说回教徒建立了两个大的帝国。早期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所谓伊斯兰大帝国。 那么不要忘了，在伊斯兰大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进军到以色列，所以后来他们就占有了这个圣殿山，所以清真寺从那时候开始，已经有1300年历史。但是后来呢，也有另外一个帝国，就是奥斯曼帝国。这两个帝国不一样在哪里？伊斯兰帝国通通是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掌权的。但是呢，这个奥斯曼帝国呢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人不是阿拉伯人，但他们是回教徒，所以他们所用的国家制度就所谓当初伊斯兰帝国所用的哈里发的制度。那哈里发的这种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虽然他们不是这个这个阿拉伯人，但是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意思就是说，你看这是回教的大的帝国。那么不要忘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东罗马帝国王在谁的手里？就是王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非常有意思。那么你仔细研究奥斯曼帝国，也仔细研究东罗马，你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同质性，这就是你所说的铁，他们都是崇尚奴隶，那是毫无问题的。就是你如果研究奥斯曼帝国，你发现很多地方它的精神就是承继罗马帝国的精神。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做封号来说，就做皇帝的封号来说，那是给帝国拿去，他杀皇就是那个封号，一直到最后到尼古拉二世，这是一个。但除了这个之外，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这个事实上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取代了东罗马帝国。那么奥斯曼帝国那个时候所占有的版图啊，就是当初这个东罗马帝国的版图，一点都不差。换一句话说，你如果光从版图来看的话，你看东罗马帝国继续下去。不过这次继续下去的时候，你看见是谁站在上面？是奥斯曼帝国站在上面。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所谓的这两条腿，第四个大的帝国，事实上除了罗马帝国之外，除了这个德意志帝国，除了苏德这个苏俄帝国之外，还要再加上什么奥斯曼帝国？就三个加在一起才是第四个大的帝国。这一点非常要紧。那现在我们问，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完的？奥斯曼帝国，你去读历史，是1917年完的。换句话说，同一个时候完全结束的，这三个完全一起结束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原来这两条腿里面所包含的，就是历史上的东西罗马帝国，再加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就德意志的大帝国，然后加上那个这个苏联的大帝国，然后再加上奥斯曼帝国，然后这个全部加在一起是第四个帝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是铁质，都是同样一个性质。啊，这个非常清楚，你去看历史好了，再清楚不过。连后来，连希特勒他所谓他的梦想、幻想，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帝国起来，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好了，如果我们这样的看法没有错的话，那么代表什么？如果第三个帝国复兴，如果第四个帝国真的要复兴、要抬头、要卷土重来的话，那应验罗马帝国要卷土重来，那是指的今天的欧联来说。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那奥斯曼帝国会不会卷土重来？那这就是我们要问的很重要的问题。那什么叫奥斯曼帝国？不是阿拉伯帝国，不是。这个帝国是他，那这个帝国就像当初奥斯曼一样，有的是阿拉伯，有的不是。比方说伊朗人就不是阿拉伯人，马来西亚人就不是阿拉伯人，你去看人种来说根本不是。但是呢，你看你就像当初奥斯曼帝国一样，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替宾拉登做传的人访问宾拉登，宾拉登他告诉大家他有个梦，他说如果今天的欧联这个基督徒们能够联合起来有一个国家的话，为什么回教徒不能联合起来有一个国家？所以他所做的梦，他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能够回到奥斯曼帝国。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的文告？你如果只记住他的文告，尤其是 就是自从这个开打以后，就是美国跟阿富汗开打以后，那么他有一篇文稿就出来。那如果你仔细读的文稿，他有这么几句话，那你如果不懂历史，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80年来，我们呢一直在羞耻一下，我们的意思，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受了许多的羞辱，我们头都抬不起来。那80年后，我们的剑终于到了巅峰。在英文我找不到这一本，后来我在那个，在这个，在他们这个就是在这个香港他们有一帮回教徒把他，他就从根据这个阿拉伯把他直接翻译，就有这么几句，这几句。他说我们这个剑呢，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所说的国家是谁？当然不是阿富汗，当然也不是沙特阿拉伯。他为什么说80年？因为一点也不错。自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啊，果然的，他们头都抬不起来。那这一次他们觉得是扬眉吐气。如果你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开始明白这个为什么。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明白。那么在过去，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回教世界里面，他们最少，他们把全世界很多回教的这个财富放在一起，他们足以能够有10000个回教的学校。而这个回教的学校最要紧的一本书就是《可兰经》。你如果不懂得《可兰经》的话，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用阿拉伯文把《可兰经》背一遍。《可兰经》大概是新约圣经的4%，但是在这样的学校里面，一定要受这样的教育。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自从海山打了败仗以后，在整个回教世界有一个觉醒，这是一般的觉醒，这个并不限于是比极端的分子。我觉得包括很多温和、很多很有聪明、很有智慧的人，他们有个觉醒。那么这个觉醒是什么？这个觉醒就是说，我们既然有罪，我们既然有可能性，谁如果与我，阿拉如果与我们。我们有石油，为什么我们不是最富强的国家？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今天所以不富强，因为我们远离了阿拉，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可兰经，要回到第7世纪那个时候很纯洁的情形去。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觉。那这个特别是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这个你如果稍微懂得局势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说，这的确是这样的局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无论是知识分子，无论是任何人，我们知道慢慢就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觉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现在有一个梦，大家希望能够回到过去。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许多的回教徒来讲，当他们受了西方世界，他们觉得在西方世界，他们有的时候抬，特别是80年抬不起头来，那么他们所向往的就是过去的黄金时代。那也能说，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他们有人可以告诉你说，当他们站在文明最高的时候，那个西方人根本住在洞穴里面。这句话一点也不是夸大其词。的确，你看见有一个很辉煌的过去，那为什么今天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今天他们不能富强呢？他们的确觉得，如果我们要富强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有个觉醒。那个觉醒就是什么？就是回到可兰经去。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要忘，这个不是指着激烈派来说的，我们千万不能误会。这个也不是指着所谓基本教育派说，不是，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觉醒，就是说这样的话呢，然后也许有一天，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梦又重新实现。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做梦的人里面，有极端的分子，像宾拉登或者像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根据情报，在印尼那里的确有一般的人，他们认为说，也许是这个以印尼再加上菲律宾南部的南岛，然后再加上新加坡，再加上马来西亚，也许能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伊斯兰国家。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主义，不管是什么样的主张。简单的来说，我想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不认，我们与其对象，我们误会他们，不懂他。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觉醒。那么，当然有的人认为，有人认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国家和向西方倾斜。也许在印尼有一般人就认为这样。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会有巴厘岛的事情，也许这样的话经济就受打击，那么这样呢也许可以叫他们不再向西方倾斜，尤其他们认为巴厘岛你为什么是俱乐部呢，因为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西方的腐化，代表西方道德的败坏，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的政府会向西方倾斜，如果这样的话当然这是一种反应，那么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希望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也许是很温和的，那么只有少数的人他们主张的是用激烈手段，那么当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但实在是大部分的人你不能说他们不能做这个梦，他们当然可以做这个梦，如果欧联能够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为什么奥特曼帝国不能够从卷土重来，所以事实上这些的冲突不光是所谓的这个我好像文明的冲突，不是的，基本上来说就是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决心，这个共同的决心就叫他们产生出这种愿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对，如果像美国如果处理的不够正义的话，那么那些温和的人他们也会发出他们的声音来，虽然他们不赞成那些激烈的手段啊，尤其在美国在各地都是，那可以说大体上大家都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怎么样能用个什么方法最后他们的梦能够实现，如果欧盟能，为什么这个不能，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那么这个当然和圣经的预言发生，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将来第四个帝国要复兴，那不光是欧联，那很可能奥斯曼帝国要复兴，那奥斯曼帝国里面很明显的包括了他们信仰同样一个宗教的联盟，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做我们的产业，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那个联盟呢是军事的，那不要忘记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圣经告诉我哈密顿的战争里面有一个东方的联盟，而这东方的联盟里面有一部分是包括回教的，就是诗篇八十三篇所说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回教的，那么就包括两方的马兵了什么的，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现在大家所酝酿东南亚自由贸易区，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东西十国再加上中国再加上韩国再加上日本，那么这个他们现在希望能够组织一个这样的贸易，这个贸易区不要忘记他们人口有多少呢，是200,000万，所以从这个200,000万里面能找到20,000,000马兵，这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圣经的预言很明显的就是往那个方向走，很对不起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说要讲三点我只能完成2点，那以后我们再看就是了，那第三点我本来是想说根据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巴比伦是怎么回事啊，他果然照着圣经他的势力要重新抬头，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海塞，没有问题，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那为什么这样我们也觉得很稀奇，海山有何德有何能，他如果不是经过两伊战争，大家不要忘记两伊战争呢是伊朗跟伊拉克，但是西方的世界要在两派之间举起轻，结果他们喜欢伊拉克，所以那8年呢没有意义的战争就是壮大伊拉克，他就成了全世界陆军国家第五个强国，那不止如此他的确有能力发展各种的大分量杀伤的武器，那么现在他的威胁到一个地步，连世界最大的一个强国都要决定下手为强，就怕说太再过一点也许就太晚，所以你看这不是圣经的预言多么准确吗，就是巴比伦势力如果能重新抬头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没有错嘛，因为根据圣经不光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而且巴比伦这座城要重建一点都没有错，大家如果现在到了巴格达，可是现在你不可能去，如果你到了巴格达，到了巴格达往南边坐车子大概50分钟就到了巴比伦，巴比伦就已经重建了，当初他们大概用6000万块以上的砖头盖起巴比伦城，不是石头，那么过去的城呢是过了一段地方有尼布加利沙的名字，现在呢大概每隔6英尺我如果没有记错有海山的名字， 你就知道那个城根本已经重建了，完全叫圣经里所预言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实在是很准确。如果我们要对大事世界大局看到，你一定要看到世界大的趋势。那个大的趋势我们不是指的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到底阿拉法的会不会复国呢？复国了以后会不会又怎样？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这里面可能。那么还有耶路撒冷会不会失去呢？失去以后会不会又拿回来呢？但是总的来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个大的趋势，那个大的曲线给画了出来。当然，那个曲线里面，在这个 local 的部分，在这个局部的部分，肯定有一些的起伏，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整个世界大的趋势。果然是照着圣经语言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但如果这样的话，那的确是很厉害。是果然这样的话，我们得当全世界都醉生梦死的时候，这个世界特别到了伸手看见不知不见五指的时候，那基督徒应该要警醒，不能睡觉，你千万不要错过晨星的机会。啊，晨星就是你能够看见主回来，所以我想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盼望。根据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一切的目前的大局势，这个局面大的视局是往这个方向去。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忍耐，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我们低头再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的交给你手里，我们谢谢你能把我们带到新主这个地方，但是这些话叫我们能够听见，也让电视界的朋友们都听见。让这些话提醒我们，你回来日子实在是近了。你的话是何等的，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我们感谢你，我们但愿求你借这些话带给我们莫大的鼓舞，好让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的圣名。